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你读经路上的好伙伴。那么讲到读经，或者呢，你会觉得说，我也看过圣经，但是在读圣经的时候呢，常会遇到一些疑问，特别是一些初心的朋友在看圣经的时候呢，有一些词语啊，有一些历史啊，有一些背景呢都不明白。在这儿呢，我要介绍一个网站给你，可能你是老朋友了，知道这个网站，或者你是新朋友，但是也不要紧，我再把这个网站呢给讲一遍。这个就是真道分解资源网，它的网址呢是三个 W 然后一点儿，然后 bible.net， 我再念一遍 bible.net， 它就是 Bible Expo。 那么里边呢，其实除了有每日灵修啦，除了有过去大部分的新旧约的经卷的讲解以外呢，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那就是圣经小知识这个栏目了。因为里边呢收录了差不多有300多题，就是以前过去就是一些常见的弟兄姊妹在读圣经的时候呢，他们遇到一些疑问，然后呢就不明白，就写信来，那么然后呢我们就把它给整理了一下，把所有的这些常见的读圣经的时候遇到的疑问呢就放进去那个圣经信箱里边呢。那如果呢你每天上网呢去听一个问题解答，我想这一年下来呢，你肯定就会呢听到356题啊，起码那关于圣经方面的一些疑难解答，这样子你读圣经的时候呢就会更容易明白。所以非常鼓励你，如果之前你没去过这个网站去听的话呢，你可以去上去看一看。那如果你已经听过了的话呢，也鼓励你去重温啊，因为呢当重温的时候呢就更加的巩固自己所学。你也可以呢去跟人介绍这个网站啊，鼓励你的朋友啦，团契里边的青少年的朋友呢，还有就是一些初心的肢体啦，主日学的老师啦，都去听，大家一块来去学习查考。好，那今天呢仍然有张老师为我们讲解尼希米记，今天是他的第10讲，他将会讲到的就是尼希米记的6章1到9节，里边提到的是敌人引诱威吓。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我们在这个尼希米的学习当中已经进入它的中间的阶段，那么我跟你之间的关系也相当的深入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把我的名字好好的写在你的笔记本的右上角上，这样的时候呢，你可以一方面看见我名字的时候呢，为我好好的祷告。因为呢，讲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解开解释，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们一生一世都是要做这个工作的。所以求主怜悯你，也怜悯我，我需要的就是你为我祷告，也请你告诉教会的弟兄姊妹，好好的为我的身体，为我的健康，为我的声音，还有我在神面前的那个属灵的生命的长进祷告。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一块在主的真道上打那个美好的根基。今天在我们的国家里头，很多的人要追求认识真理，但是他们找不着方法，也找不着方向。现在呢，我们把圣经带出去，让他们有一个方向，让他们呢可以跟随圣经的方向，这样呢就不会错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在这个时候呢特别的谈一谈，就是我们进入这个第6章开始的时候，那么到底第5章，就是上一次我们第9课里头我们到底讲些什么呢？上一次我们第9课里头呢，我们就讲一个题目叫做以身作则。什么叫做以身作则呢？以他自己的本身做一个原则，这就是以身作则了。尼希米并不是一个空谈的人，也并不是一个随随便便讲话的人，他把他的话讲出来之后， 自己以他自己本身成为一个原则。他在12年之久，他没有向百姓争取任何的东西。我相信在当时那个国王呢是允许他这样做的，他是当地的省长，那么既然是省长的时候，他应该有省长的俸禄是吧，他也可以在那个百姓当中呢叫他们呢奉献他们的金钱或者是食物或者是物质的方面的需要，都可以呢成全这个省长他的需要的。但是呢我们看见他写得很清楚，在这个尼希米记里头他讲得很清楚，他说我有12年之久没有向老百姓取任何的东西。这个假如也在我们中国里头有这样的一个清廉的官员的话，我看我们中国的确大有希望。我们看见他用他自己的钱去帮助许多的人，他也用自己的薪水，就是直接从国王那儿拿过来的薪水去供养那些老百姓他们的需要，他并没有在他们的身上取得任何的好处，他用12年之久做这个工作，原则就是以身作则。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不知道当我们劝人家好好的读经祷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自己也好好的读经祷告？当我们劝人家好好的奉献金钱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也是很专心的、很忠心的在金钱上奉献我们自己所有的，让神的国度里头有钱可以用呢？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今天呢，我们就看那个尼希米记第六章的第一到第九节。这个第一到第九节呢，这里头呢就是有另外的一个题目，另外的一个题目呢就是当以色列人他们把城墙盖好了，一切都好的时候，并不是一帆风顺顺的，我们看见呢就是敌人呢眼红了，他们就在外头呢，他们开始有一些的攻击，而这些攻击呢就是恐吓啊，也有引诱。那么所以呢我把今天的题目叫做敌人的诱吓啊。那么待会儿我们回来的时候呢，就要看几方面是敌人怎么样捏造一些事实来恐吓尼希米，让他灰心，让他丧志，也让他失去斗志，那么以至于呢他不能够继续的带领老百姓呢往下走。这也是呢非常非常重要的。虽然城墙已经建好了，但是仍然需要有一个很好的领袖出来带领老百姓以下的工作，对不对？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让我们现在把尼希米记第六章打开来，好好的读它的第一节到第九节。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们已经修完了城墙，其中并没有破裂之处，那时我还没有安门扇，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和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他们却想要害我。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够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我就如此回答他们。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手里头拿着未封的信，信上写着说，外邦人中有风声，加施木也说你和犹大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传与王之，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商议。我就差遣人去见他说，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头捏造的。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必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在这个地方，我不知道你读完了这一段的经文之后有什么思想没有。在这儿呢，我们看见呢有参巴拉，有多比亚，有基善，他们那三个呢其实是那个敌人的头头，他们都是外敌， 那么将来呢，有机会的时候我往下讲的时候，你就看见在里头呢也有一些内敌的，那些内敌呢其实我们就叫他们做内奸了啊。那么这三个人呢，就在他们那个整个城墙建好了的时候，他们看见城墙已经盖好了，他们心里头就没有法子可以平安，而且呢他们也看见有破坏之处啊，没有破坏之处，所以呢他们就想趁着这个时候呢把他们的最后的一点点士气呢把它毁了，以至于呢他们虽然建好了城墙，虽然弄好了整个的保护的围墙，但是他们里头没有一个好的领袖的时候呢，我们仍然可以进入他们当中呢做破坏的工作。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敌人呢的确是非常非常狡猾的。那么现在呢就让我在这个地方呢跟您好好的思想四点好不好啊，请你把他们都记下来啊。第一点就是认识你的敌人。认识你的敌人。在这个地方呢有几个小点呢，在这个认识敌人的这个大点里头呢，请你把它记下来。第一个小点就是敌人就是敌人，他不是你的朋友。有一次我跟一个年轻的弟兄谈话啊，他呢竟然这样说，这令我呢听起来呢很出奇的一件事。他怎么说呢？他说呢，听说呢在邪灵，就是魔鬼的灵当中呢啊，邪灵就是魔鬼的爪牙了啊，他的手下呢也有一些灵呢是好的，所以呢这些邪灵呢有一些是帮助人的那些灵。我就看着他直接的对他这样说，邪就是邪，魔鬼就是魔鬼，不会有一些好灵在他们当中。好的灵就是天使，好的灵就是圣灵，不会出自邪灵。我说我不知道你从什么地方想这个问题，也不知道你从什么地方听见这个风声。我说敌人就是敌人，朋友才是朋友，敌人不是我们的朋友。所以对撒旦魔鬼你没有第二句话应该对他讲，你只能够对他说，现在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叫你离开我啊！这个敌人呢他绝对不是为我们的好处要来的。第二点就是我们的敌人是必须我们对付的，就是说我们要跟他不能够两立啊。第三，我们对付他的时候呢必须有一个决断的心，决断的心啊！你请你写下那个决断这两个字。在尼西米他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那个敌人虽然四次到他的面前用力诱惑他啊，用恐吓去惊吓他，那四次到了第五次他们还来的时候，那个尼西米呢就直接的对他的敌人这样说，他说我跟你们没有关系，对不起，我不会到你们那儿跟你们好好的喝杯茶，好好的慢慢的谈一谈，或者是说你们可以成为我的朋友，对我现在所做的工作呢有帮助，虽然呢有人说我的坏话，你们可以为我的缘故的讲几句好话，我用不着你们帮忙，因为你们是我的敌人啊，我看穿了这一点，你们并不盼望犹太人有好处，也并不看见在你们的身上有什么的好的盼望，就是说盼望这个耶路撒冷城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城，可以成为一个荣耀神的城。你们是属于撒旦的，你们是属于抵挡的，你们并不是属于神这一方面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啊。那么第二啊，第一呢就是认识敌人，在这个认识敌人当中有三个小点，第一，敌人不是朋友，第二，敌人是需要抵挡的对付的，第三点就是对付的政策呢就是说要决断啊。好，现在我们看看敌人的诱惑是怎么样。他说你来到我们这儿，我们在这个村庄里头好好的坐下来谈一谈啊，就是喝杯茶或者吃吃一些午餐或者是晚餐，让我们呢彼此交谈。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跟撒旦魔鬼没有什么好交谈的啊。那么敌人的诱惑呢 或者是有一些的好处，就是说我们对国王呢讲一些好话啊，免得呢他对你起了另外的一个疑惑，就是说呢你要自己做王啊。那么这是敌人的话语啊，捏造一些啊，说他呢谋反作假啊，做王等等，也愿意呢帮助他。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敌人的诱惑呢就有三个小点，请你把它记下来。第一个小点就是说，有人在外头说你的坏话，所以呢你必须防备。这一点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那个士气消除，就让你那个斗志消除，让你那个为主做见证的心意消除。有人在那儿吓你闹，有人在那儿等候杀你闹，有人在那儿要抵挡你呢，哈！你今天不要出去讲道。你讲道的时候呢，有些人呢已经在那个地方呢，他们准备要怎么伤害你的身体等等。这些呢都是敌人的恐吓。主要的目的呢，当然就是不要我们去讲道了。但是另外的一个更重要的意思呢，就是让我们失去了我们的斗志。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我不知道你在主里头，当你讲真话的时候，讲圣经神自己的话语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一个奋斗的斗志在里头？你是不是有一个高昂的士气在你的心灵当中？因为我们不是为我们自己讲话，我们是为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讲他的话语的，而且我们手上的这本圣经呢，是神自己的话语，所以我们不能够让他消除我们的斗志的，我们不能够让他破坏我们的士气的，这是第一点。他主要的目的呢，是消除我们的士气。第二呢，他就捏造一些坏话。他说，有人说你要做法难，又有人说你要成为耶路撒冷的国王，他们就捏造一些相反的话语。那我不知道在你的属灵的生命当中，或者是在你的服侍神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常常听这样的话语。我常讲道，但是有些时候呢，当我听见有一些反面的反应的时候呢，我的确可以对你说，对我的士气呢是很受打击的。当有人对我这样说，就是说你这句话讲错了，或者是说你有一个心意把圣经歪曲的时候，我心里头就很受打击。因为这是我一直以来最要紧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持守真道，把神的话语的讲解清楚。那所以呢，他们就捏造一些坏话假话，以至于呢我们失去了我们的斗志啊，这是另外的一方面，就是捏造坏话。第三，他们愿意协助，这一点呢，就是今天早上呢，我读经的时候呢，读到一段的经文，就是耶稣基督出去医病赶鬼，圣经里头呢记载说，当时很多鬼呢，就彼此一块呢联合起来对主耶稣这样说了，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从神而来的。”我们要听你的话，甚至于那些鬼说，时候还没有到，你就要来叫我们下地狱吗？这样的话呢，在圣经里头常常出现。那么当时当然他们不是真正的劝人家去听耶稣基督所讲的道了，但是为什么他们对耶稣基督说你是神的圣者呢？也为什么他们对其他的人说这是神的儿子，就好像呢跟耶稣基督呢站在一块儿，把耶稣基督捧出来，以至于人可以听耶稣基督的话呢？哦，原来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说我们这些鬼啊跟他是一道的。哎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阴谋。那么假如耶稣基督说啊，原来你们是来帮助我的，或者是其他的人说你看那些鬼也拜他，我们也去拜他，这个是不可能的一件事。那换句话说呢，鬼跟神是不能够两立的。耶稣基督既然是神的儿子呢，他绝对不会靠着这些邪灵他们来帮助的。 所以现在呢，这个地方呢，我们看见这些人说，哎，你来你来，让我们在那个乡村里头躲一躲，在那儿呢吃一碗饭，然后呢我们大家看商量有什么对策，我们也愿意帮助你。这是用他们的利益诱惑他的。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讲人情啊，这就是用那个人情啊劝导他。但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不是人情，我们所讲的是神情，就是神的心意。所以耶稣基督直接的对那些鬼说，你们离开我，我不要你们的帮助。所以呢，我们也要这样的对我们的敌人讲同样的话。
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拔、鼓瑟、弹琴，欢欢喜喜地行告成之礼。尼希米记十二章二十七节。
那么现在我们进入第三个点了啊，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决断的心啊，我们对敌人呢不能够拖拖拉拉的，不能够拖泥带水的。我们中国人太抢人情味了，所以呢那个神的决断的心呢而且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表现呢是不够的。那么现在呢那个决断的心呢大概有四个小点，请你把它写下来啊。第一个小点就是他非常清楚敌人的心意的。尼希米呢绝对不能够糊糊涂涂的做一个领袖。他知道他的敌人他们要干什么。他知道他的敌人为什么对他讲那些话，也知道他们拿那封信来是表示什么。他完全的知道，原来那封信呢就是表示说他们要写给国王的那封信啊。换句话说呢，就是说他们所讲的话呢的的确确是真的，所以你赶快来啊，不要让我们把那封信呢寄给国王，那么你就糟糕了啊。所以他完全知道敌人的心意。其实呢他们会不会寄那封信我不知道啊，当时尼希米呢大概也不知道，但是呢他有一个坚决的立场，就是国王对他非常的信任，用不着呢那封信讲什么坏话啊，就算讲了国王也不会相信的。所以这是尼希米呢他有一个很清楚的心智，那么他做这件事呢也非常的决断的啊。第二呢他就根本不去见那些敌人啊，那些敌人说你来跟我们坐下谈一谈，他说没这口事，我现在做大工啊，没空，对不起我不来。那第三呢，那当那些敌人又传话说说他要做国王的时候，他直接的指责就是指出捏造。第三个小点就是指出他们是捏造的啊。最后呢一个地方呢就是直接的指出敌人的一些企图，就是那个敌人盼望做一些什么事啊。现在呢我请你看一看第八节跟第九节。他这样说，我就差遣人去见他说，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头捏造的。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必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啊。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看尼希米的的确确是有圣灵在他的心里头的，的的确确有圣灵在他的身上的。所以呢他第一看穿了那些敌人的诡计，第二他有胆量做一个决断的决定拒绝他们。所以这也是呢我们今天应该跟着做的。那好，最后的第四点，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他一直没有离开神，他一直都是仰望主的，无论在大小的事情上他都是专心的仰望救主在他的身上。所以呢他最后的一句话他说什么呢？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我今天呢也把这句话呢跟您重复的讲一讲啊。有三个小点啊，第四个题目呢就是讲到专心祷告。有三个小点在这个专心祷告当中。第一，向神求救，不向人求救。 第二，尼西米充满了人情味，那个人情味是怎么样的？他说，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他的神并不是一个宗教，他的神并不是一个劝人为善的思想，他的神乃是神呢，你就在我的面前，我现在跟你谈话啊。所以呢，我们其实说呢，人情味呢不如说神情味更好啊。那么第三个小点呢，就是求主施恩，第一除去他的心软，第二坚固我的手。所以今天我们就到这个地方为止啊。我不知道你写下了那些各点没有啊，漏了一两点不要紧，主要呢就是我们有深入的学习。
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尼希米记八章十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个课程当中看见尼希米他是怎么样的抵挡他的外敌的，而且呢他所用的是非常决断的一些行动。所以呢我特别的提醒你一句话，就是我们中国人呢是一个讲人情的民族，是一个有人情味的一个国家，所以呢这一点是我们的好处，是中国人的长处啊。我没有那么冷，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呢都是很亲热的。但是同时呢，这也是我们的短处，就是说有一些应该决断的地方呢，我们因为人情的关系呢，以至于不能够有很好的决断的行为，这是不对的啊。那么有两方面的思想呢，盼望你可以回答一下啊。那么第一点呢，就是当尼希米面对这些利诱的时候，就是那个有好处引诱他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对付的呢？他是用什么办法的呢？第二啊，请问尼希米啊，他这个决断的心呢、他这个决断的心从哪儿而来？从哪儿而来？我深深的相信你一定可以给我一个很好的回答。
对，我相信呢，不只是张牧师他认为你可以给他很好的回答，我也觉得你可以给他一个很好的回答，因为你是这么用心的去听他的讲课，而且呢，他的每次的思考题呢，也是内容啊，都是在他的讲解里边呢，也已经流露出来了。如果你有回应的话呢，我真的很盼望你可以给张牧师呢来一封信，那么也成为他的鼓励吧。而且呢，你也可以呢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学习尼希米记的时候有什么领受，有什么得着。那么另外我们要送给你的就是尼希米记的大纲，还有就是读经记录表。愿神祝福你，再会。
不要惧怕。